感谢神让这次有机会在教会里面跟大家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为这几天的这个培灵会感谢哈。我们看到好多人没有来哈，这几天好多人看到说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学习，好多人可能太忙了就没有来哈。那么很可惜你们没有来，应该是教会为了你们大家设计的这个培灵会，应该鼓励大家到神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很多时候我觉得传道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很多人觉得说做传道蛮简单的，礼拜天讲一篇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选择去探访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这样对传道的理解同时对祷告的理解都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不得不跟大家坦诚，我个人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是抓到那个捉襟的角落，但是没有办法持续的捉下去。但是当我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祷告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对我来讲祷告是征战的准备，对耶稣来讲祷告就是征战。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在攀登这个加略山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他也不是在比拉多家的长廊他 留大雪点滴在地上，没有，他乃是在可西马利亚祷告的时候他留下大雪点滴在地上。如果那一天带有机会跟着耶稣到那个地方叫做可西马利看耶稣祷告，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的确没有什么用，当他面对那么大的挑战他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其实他应该跟门徒们来学习，在那里休息，在那里睡觉。但是我们知道说，当这些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就逃走了，反而耶稣就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些兵丁。所以因此今早上我们跟大家来思考一段经文，就是来自于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四节。这告诉我们说，据耶稣在祷告，有门徒们在观察耶稣在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这边的第一节，这一神的话也这样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的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这里看到说就耶稣在祷告，有门徒们在观察，这里应该是一个门徒中间的代言者，他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要求里面我看到两件事情，看到第一，在约翰的门徒训练里面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不但这样子，这里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主将近三年，他们应该会祷告，但是他们就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如果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学过祷告？我想你会要求一位专家，一位达人来教导你要学的东西。今天如果来学习打高尔夫球，我想你会请一位高尔夫球的一位专家来教导你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投资，我想你会请一位投资的一个金融专家来教导你如何投资。如果你要学习如何做研究，你会请一位学者来教导你如何做研究。这里门徒就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的生活当中里面，就回应门徒们，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祷文，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个误称，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但这个事实很难改变，很多时候我们的长老在我们的祷告会的结束的时候说，我们用这个祷告这个主祷文来做我们这个祷告会的结束，甚至在很多的崇拜会里面我们也是用这个所谓的主祷文来结束我们的这个聚会。但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些的祈求是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这个祈求说，赦免了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救主耶稣是那位无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的跟神祈求。所以这个祷告弟兄姐妹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祷文，我觉得说一个比较合乎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大纲，如同我眼前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引导我讲道的思路。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典范， 这个祷告我们知道说不是你和我在主学里面教导我们孩子们把它背下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跟神说几句，不是。这个祷告在表达我们跟神的那个特别的关系，我们的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那到底耶稣怎么教导门徒们的祷告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和我祷告的时候是在说我们想到的东西，我们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们祷告把它理解成为一种 想法。如果我们想的棒，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就很棒，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说成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如果我说的棒，这个祷告就非常的棒。很多时候我听我的学生祷告就知道说他是摩格教会出来的，他有那个摩格教会文化的那个祷告方式，摩格教会那个牧师祷告的那个口气。但祷告弟兄姐妹不是说话的方式，祷告也不是从思想的方式，祷告在表达我们跟神的那特别的关系。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这个是你和我最容易随便的地方，这你和我最容易越过的地方，这个你和我最容易不小心的地方。耶稣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祷告都是从神开始，但是你和我的祷告不是从神开始，很多时候你和我的祷告是从我个人需要开始。主啊我要这个，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拯救我，主你医治我。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是从天父开始，我们祷告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开始。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祷告都是从天父开始，一切的祷告都是从神开始。但很多时候你看我的祷告不是从神开始，是从我们个人那种的需要开始。但耶稣提醒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从天父开始。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说有的人祷告说不太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没有爸爸，就他祷告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或者他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或者他爸爸是一个喜欢赌的爸爸，或者他爸爸是一个喜欢嫖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搞不好强迫强奸他的爸爸，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不太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个例子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祷告，但以理没有这样祷告，大卫没有这样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我们知道说到了新约，我们至少可以找到270次，我没有数过，有人数了270次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几年前在丹麦，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在展览一个钟，这个钟据我了解是耗尽$100,000所制造的钟，这个钟非常的贵，这钟不但贵，同这个钟本身也非常的准，准到个地步每200年才需要调它时间一次，每200年这个钟本身微弱多差2/5秒。这个钟虽然贵，虽然这个什么啊非常准，200年只要调它的时间一次，同这个钟本身也非常复杂，告诉我们哪一秒哪一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周哪一月哪一年哪一个世纪，这个钟非常的复杂。虽然这个钟本身昂贵，这个钟复杂，同这个钟本身有个问题，它每200年会落差2/5秒，每200年这个钟本身会不准，所以需要调它时间一次。那么为什么这些制造钟能知道说这个钟本身每200年需要调它时间一次呢？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大钟啊来衡量这个时间。如果大家读西洋史知道说大概300年前在欧洲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里面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像美国的这些创国大佬，这个George Washington 啊、Thomas Jefferson 啊、John Adams， 他们所敬拜的神不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他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个所谓的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观的那个神。那到底什么叫自然神观的神呢？这个神本身我们知道说是一个创造者，他也是个如同一个制造钟的那个神，把这个创造之后，如同这个钟做好之后就上了发条， 就那这个钟继续运作，他给这个世界自然律，按照的世界的他所给世界自然律去运作，神就不太干预这个世界，神就离开去 Tim Horton 去喝咖啡。那么神咖啡喝了差不多以后就回来，使这个世界结束。所以这世界本身，我们知道说神是一个创造者，神是一个制造中的神，但神不是一个为父创造的神，神不是一个介入我们生命的这个神。这个神我们知道说其实就是自然神观的那一个神，就如同一个父母亲，他生了孩子之后让这个孩子自生自灭。但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把神了解成为那位自然神观的神。我们的神不但给我们新生命，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神保持一种活泼的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神本身不是那位给我们新生命之后他就离开，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喜欢这样子，我得救之后我买到这个上天堂的这个飞机票，那后面的生活就自己搞定吧，我要怎么做 都没有问题。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的神就是那个自然神观的神，但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把神了解为那种自然神观的神。神不但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跟他有一种生命活泼的关系，那个祷告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当作那个外太空的卫星啊，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的这宾士轿车可以跟这个外太空的这个卫星可以索码。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神你在上面如同卫星一样，我在下面，这个很棒的要很棒的安排，你在上面请你不要下来，如果你下来的话让我生命更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的神是那个外太空的卫星，好，我的手机可以跟他索码，但就好了 OK， 我知道我要上天堂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其他的生活我来自己来搞定。弟兄姐妹，但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把神理解这样子。我们的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到他面前跟他祈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跟神求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优先跟神求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优先的跟神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名称很重要，甚至于我们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我们想很多办法，想很多想法，说到底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活出这种名字的特质。我注意到国内很多人的孩子名字都是单名的，今天早上主席也的名字也是单名的，我两个女儿的名字也单名的，我学国内的弟兄姐妹给孩子取名单名的。我们很在意我们的名字，甚至有人说我们名字改了运也改了，改名可以改运。我常常想说为什么这个大公司他们把他名字称为阿里巴巴，什么叫阿里巴巴，什么叫百度，什么叫做红海，什么叫做这个宏基，什么叫宏达，什么叫 Samsung， 为什么他们把他们公司的名字称为这样子呢？他们一定有他的意义在里面，他的典故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跟天父祈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呢？我认识一些牧师，他们在他们生命的重要转捩点的时候他们名字也改了。有牧师叫做洪以利亚，有牧师叫做庄以西结，一个牧师叫做沈保罗、孙约翰、黄彼得。他名字不是以利亚、以西结，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保罗，他们在他们生命的重要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就改了。我们的教宗方济他名字不是 Francis， 他名字是 Jorge Bergoglio， 他是那位 来自阿根廷的那位主教，他选上教宗的时候才把名字从 Jorge 改成 Francis。 在过去的教宗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称为 Francis， 前一个叫做 Benedict 本笃，他是第16个本笃，前面有15个本笃，大家都喜欢称他自己为 Benedict。 为什么？ Benedict 是西方修道主义的之父，但是这位教宗把他自己名称为是方济 Francis， 他第一个称为方济。在旧约里面看到说亚伯拉罕的旧名字是亚伯兰，还有彼得的旧名字是西门。当他还没有碰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一盘散沙，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名字把他改成西门，称他为彼得，就是磐石。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名称非常重要，这里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呢？弟兄姐妹很容易了解，就是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就那么容易， 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人说，你看我没有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不在我们生命的核心啊。弟兄姐妹，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研究室里面，在我们的做生意的地方，我们需要神吗？好像不太需要哎。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群的实践的无神论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好像不太需要神。是你和我躺在家父病房的时候，我们靠着呼吸机在呼吸的时候，我们碰到人生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才去抱神的大腿。一般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神不在我们生命的核心，神在我们生活的边缘。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当这样子，我们应当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不但我自己，同时我跟神祈求，愿大家都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就觉得说他们不太祷告，他们在亵渎哎，他们觉得说神有点老人痴呆，这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提醒神啊，我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好像神会忘记我的祈求。甚至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给神动机来回应我的祈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搞不清楚祷告跟宣告，把祷告跟宣告混在一起的，应该祷告他把它宣告，应该宣告他把它祷告，他搞不清楚什么宣告，什么是祷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接触 在这个、多伦多，在台湾很多教会喜欢宣告，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别的名更重要，别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牌的名啊，什么 Giorgio Armani 啦，哇很重要啊，这 Burberry 啊很重要，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名牌啊，我们崇拜名牌，把这个那个设计师的这个什么品牌贴在胸上，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很厉害，我们就是有钱，就是有地位，就是有品位。如同我第一天讲到，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一群消费者，不要像一个消费者，不像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这耶稣说，我们应当优先的来跟神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不但这样子，第二件事情要跟神祈求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二节后半段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但要跟神求他的名被尊为圣，同时第二件事情，愿神的国降临。弟兄姐妹，你们关不关心上帝的国？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很多人关心的是加拿大国，怎么在这边搞定一个居留？那中国人是这样子，我们不太想做中国人，我们想做美国人，做加拿大人。我们大家关心神的国吗？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很多时候台湾的人在关心中华民国，在关心中国，关心美国，关心加拿大国，甚至有人关心的是澳洲。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大家关不关心神的国？有人说一本好传记不一定要从那个伟人的生开始写，可以倒过来从他死开始写，因为他生下来跟他后来的成就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倒过来写。因此我想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弟兄姐妹，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是有目标的。大家知道我们历史的方向是要去哪里呢？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历史的最终极的方向是那一天神的国要全然的降临。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里面，我们的历史观是甜圈圈的历史观，前世今生的历史观，是循环式的历史观，但圣经上的历史观是直线的，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但中国人的历史观很多时候是如同这个 donuts 这个甜圈圈的历史观，如果今世你做了好事，来世会做郭台铭的太太，就是前世今生观念。但圣经上不是，是历史有方向的，有目标。那方向目标就是在那一天神的国要降临，大家都要崇拜他，大家都要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姐妹，这就是历史的最终极的目标。当我们想到神的国要降临，想到说在那一天大家都跪拜他，都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不得不想到说，今天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神的王权，神的主权也要影响到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我怎么看我的存折，我开什么样的汽车，我去什么样的餐厅，我交什么样的朋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弟兄姐妹，有没有反映出上帝国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跟那些不信人完全一样，看不出他不同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价值观跟那些不信的人是一样的。 我们的价值观有没有反映出上帝国的价值观？我去哪里吃饭？我穿什么皮鞋？我去什么？我投什么资啊？我怎么看我的孩子教育？应该是跟我们的信仰有绝对的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礼拜天是浪费时间的。我们可以去 mall 逛逛，不是很好吗？去打高尔夫球，不是很好吗？去 Niagara Falls 转一圈，不是太好吗？但这里看到说，耶稣提醒我们，上帝国不但要降临，同时神国的价值观、神国的主权要伸展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因此我们这里跟大家提到耶稣对门徒的祷告的这个教导，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是这个祷告的前面的一部分，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后面一部分。前面的一部分是想谈到就是关心神国的事情，关心神明的事情。那接着看到说第二个部分，关心家里的需要，家里的供应。其实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三节，这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祷告。这出现那个字日用，日用这个字过去学者们不太懂得翻什么叫日用，英文叫做 daily。 他们在翻的时候他们在猜啊，结果他们发现到说他们猜对了。为什么猜对了？因为前几年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发现到一张纸草，一个妇女上市场买菜的那个纸草，那个天天要买的菜的旁边一个瓜斧，出现那个字 daily 日用，为那一天所需要的菜来买。那这里提到说为日用饮食来祈求。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祈求不列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和我不会这样祈求。大家懂我在讲什么？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为日用饮食来祈求呢？不需要啊。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我们家的冰箱太大了，听懂吗？我们的 Costco 太方便了，在台北我们的 7-11 太方便了。什么叫为日用饮食天天跟神祈求？不需要啊，不需要天天跟神祈求。我妈妈前几年被神接回天家，妈妈几年前在美国被医生诊断有胰脏癌，医生说开刀，这医生就把她胰脏的 40% 把它切掉，把胰管也切掉了，手术非常顺利。但是我在台湾服侍，我就请妈妈说，妈妈你要不要想想可以从美国搬回台湾，那么在台湾做化疗。妈妈答应的，就从美国搬回台湾，就在台湾的和信医院做化疗。我过去没有我过去为一些学生在化疗当中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一位在化疗当中的一位欧巴桑，一位妇女住在我家，当时妈妈在化疗的时候脸是红红肿肿的，像去垦丁去冲浪。不但妈妈的这个脸是红红肿肿，她的头发天天掉，这个地板要天天扫，如果不扫的话她会滑倒。那妈妈吃饭很麻烦，要先漱口，因为嘴巴溃烂长泡泡，化疗的缘故。我没想到说连吃饭都是那么麻烦，还要吃一颗止痛药，还要去漱口才去吃饭。同学们，对不起，弟兄姐妹们，今天早上你们吃早餐的时候，你们有先漱个口，有没有吃一个止痛药？有没有？有，请大家举手，要不要？哪一个人中间你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要漱口啊？很多时候是让你和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躺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开始用，我们在被化疗的时候，我们才跟神说，神啊，求你赐给我日用饮食。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要天天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可以有能力吃饭，都是神的恩典。你有能力工作，可以吃到非常好的这个佳肴，是神给你的恩典。耶稣说我们不得不天天到他面前跟他祈求，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件事情，这里的经文里面出现两次的我们，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两次的复数的代名词。什么意思呢？耶稣要提醒我们，祷告不要那么的个人化，祷告不要那么的私化。我也不得不坦诚，我的祷告非常个人化。我今天早上为我的讲道来祷告，为了女儿祷告，为了太太祷告。不好意思，我没有为你们教会祷告，不晓得你们有为我祷告过。如果你们今天认识我以后，可以回去为周学信祷告。我这是跟长老认识，我可以为长老祷告，也期待长老为我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太个人化了，祷告太私化了，但耶稣的教导们不容许我们祷告这样的个人化，这样的私化。什么叫做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他手给我们两打馒头。 当我们神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一打馒头这礼拜吃，另外一打馒头冰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经文的意思。这经文在讲什么呢？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他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我们既吃，另外一打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个经文的意思。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祷告，为家里的需要来祷告。不但为家里的需要来祷告，同时看到说第二件事情，为家里的赦免来祈求。请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第四节，这耶稣说，赦免我们的罪，因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为家里的赦免跟饶恕来祷告。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西坡牧会39年，他是一个牧师，牧会39年。今天在北美的教会，牧师的流动性太大了。我们在神学里面，我们很担心，我们所训练的神学生去牧会，最多牧3.9年，而不是39年。奥古斯丁他一生投入在西坡，在那边牧会。奥古斯丁在牧会的时候，也教导他的弟兄姐妹这节经文，都留下来，可以看到他当时讲的道。那奥古斯丁说，这节经文是一个可怕的经文，这个祈求是一个恐怖的祈求。他说，怎么说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呢？这个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宝血厚厚遮盖我，求你救我，求你给我永生。我们都会跟神祈求，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耶稣怎么说？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如果没有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从神那里得到赦免。一个从神那里得到赦免的人，他会比较自然的、愿意的去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受过伤害？要不要举一个手？没有一个人说，没有从来没有受过伤害。我给你100万美金啊！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有的伤害是有意的，有的伤害是无意的，有伤害是昨天晚上的，有伤害是3年前的，有伤害是30年前的伤害。有时候夫妻彼此伤害，丈夫伤害太太，太太伤害丈夫，有孩子伤害父母亲，在公司里面老板伤害他的属下，属下伤害他的老板，在学校里面老师伤害学生，学生伤害老师。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牧师伤害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伤害牧师，牧师会被伤害。 我好多学生被教会伤害，牧师伤害怎么办呢？看精神科医生吗？精神科用保险，牧师被伤害怎么办？所以看到说，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宣教师，让我非常心疼。结婚30年要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呢？因为30年前的伤害没有解决，所以他就缓过来成为伤害对方的人。为什么需要在一起呢？孩子大了，都有工作了，两个老人不需要天天用恶眼对着对方来看，不需要。大家都有保险呢，都有存款呢，货币。两个老的在那边彼此用恶眼来对待，就离婚吧。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处理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伤害别人的人。从前在一个村里面，所有的四分的人都挂了一条项链在他的胸上，四分的女孩子，对不起，所有的四分女孩子都有条项链挂在他的胸部上。中间那个女孩子的项链特别漂亮，其他女孩子的项链没有她的项链那么漂亮，所以他们就怎么办呢？就嫉妒她，不但嫉妒她，就想要办法害她。怎么害她呢？就告诉这个女孩子说，我们把我们的项链扒掉了，丢在河里面，你应当把你项链扒掉丢在河里面。那么这个女孩子很单纯，以为说别的女孩子这样做，她就相信他们，就把那个很漂亮的项链，很不舍的，她很不舍，就把项链扒掉丢在河里面。一丢下去的时候，这些害她的女孩子就哈哈大笑，你真的是笨啊，我们项链还在我们的胸部上，没有把它扒掉。她想说，我怎么那么容易被骗，我也不应该把那个那么漂亮的项链扒掉丢在河里面去。所以她很不舍，就在河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当她走来走去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河里面有话对他说，孩子啊，要不要跳下去，跳下去。这女孩子也很单纯，听到河这样说的时候，她就蹦跳进河里面去。一跳到河里面去，就这边游，就游。 有的时候发现到从河那边 有一位老妇人游过来，这老妇人遍体鳞伤，那么好老又好丑就游过来。当这老妇人游过来的时候，这女孩子有点却步，那么她看到她老妇人遍体鳞伤，那个伤也非常的恶啊，那老妇人又老又丑，这个时候老妇人就跟她说，孩子啊，要不要过来一下，抱抱我，亲我的伤口。这女孩子也很大方，虽然那个 老妇人那么恶那么丑，她又过去抱她，亲她的伤口。当她亲她伤口的时候，这老妇人就变成一位很美的女人，为了要奖赏她，她就给她另外一条更漂亮的项链。因此她带着那个更漂亮的项链就从河里出来，在这个街上走。那其他那些害她的女孩子看到她胸部的项链就吓一跳，哇，这个是从哪里来，那么漂亮的项链是谁给你的？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告诉他们前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女孩子觉得说，哇，太棒了，可以在河里面找到更漂亮的项链，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跳到河里面去拿那个更漂亮的项链。他们就一起就联合就蹦跳进河里面去找那个更漂亮的项链。他们就在河里面游，游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老妇人又游过来，那位又老又丑遍体鳞伤那个伤痕非常恶心的伤痕就游过来。这些女孩子看到这个老妇人游过来的时候，就哇，就没有看过那么丑的一位老妇人，他们就有点往后退。那么这个时候老妇人就跟他们讲说，孩子们，孩子们，要不要过来抱抱我，亲我的伤口。这些女孩子就说，老妇人啊，你那么恶那么丑那么老，谁要抱你，谁要亲你的伤口，不要，拒绝。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就变成一只魔鬼，把所有的女孩子吞下去了。弟兄姐妹，不好意思在这个早上的时候讲这个恐怖故事，但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伤痕，面对我们的痛苦。如果我们不面对我们伤痕的时候，我们反过来会被魔鬼所吞吃。弟兄姐妹，让我们去面对伤痕，面对我们的过去，拥抱我们的伤痕。这耶稣说赦免了罪，因为我们也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把我们去赦免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跟从神那里得到赦免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会去饶恕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耶稣告诉我们说，不但为家里的需要祷告，同时为家里的这里的赦免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来到最后，就是这边的第四节的后半段，提到说为家里的保护来祈求。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怎么说。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我们没有跟神说，神啊，求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等下我们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就会碰到试探？我想不是这样子。这里其实基督耶稣本身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们，那个方式叫做间接肯定法，英文叫做 Litotus，间接肯定法。基督耶稣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这个是耶稣的一个教导的方式。在他新约里面的教导里面，他常常用这个间接肯定法，如同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也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说这个餐厅不错不错，代表很好的意思啊，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很好。就这个间接肯定法，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基督耶稣在这边就是用这个方式，这个来教导们，间接的方式来教导们。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也不得不坦诚，其实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做 Litotus， 叫做间接肯定法。大概十年前我才开始比较了解这耶稣的教导的方式。十年前的时候，刚好我们的神学院给我们老师们安息年，那年我就住在这个北加州 San Francisco， 到这个 Berkeley 去修一些课。那一年医生诊断我的女儿老二有裂唇，但我老二的裂唇是隐性的，她外面看的还好，里面上颚是裂的，所以因此医生说她需要开刀。我这个女儿生下来之后，她每次喝奶就从鼻孔跑出来，奶水从鼻孔跑出来，这什么道理啊？跑去问医生，医生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个孩子长大一点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那我女儿她讲话不清楚，我听不懂她讲什么，姐姐可以帮妹妹翻译，但我老爸听不懂我女儿在讲什么，她讲话我听不懂她讲什么，因为她的裂唇导致于她没有办法共鸣。就到了美国就被医生诊断她有这个裂唇。所以那一点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在台湾的长庚医院的颅炎中心那里给她开刀。我还记得那天早上她是第一个进入手术房的，那个医生 很年轻就跑来跟我讲说，周先生啊，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切很顺利，不要担心。那么感谢神，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那天早上我从这个医生身上学会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感谢神，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那我女儿开刀之后，她要做语言治疗，那么刚好我住的神学院对面是一个医院，那么那医院里面一个医生就是做语言治疗师，她也是一个组内的一个姊妹，就帮我女儿做这个语言治疗。那从第一天开始到一年多之后，我女儿开始讲话越来越清楚，每个阶段都有录音，感谢神，这个手术非常的顺利。从这个医生的身上我学会什么叫做间接肯定法，这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姐妹，我也觉得说这个经文如果不列在这里，这个祈求不列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和我也不会这样祈求。为什么？因为你和我喜欢碰到试探，是吗？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试探的话是一个黑白的世界，不是吗？有试探的世界才是彩色的世界吗？我们喜欢碰到试探，所以这个祈求不立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和我不会这样跟神祈求啊。那么前几年我到国内去，我就住在旅馆里面，我的包包还没有打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先生啊，你需不需要按摩？哎，还好这两天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按摩，我住在 Quality Inn 啊，我想说哎，中国的这个旅馆这个服务到家，我还包括按摩，哇，在台湾的旅馆住过，美国旅馆住过，加拿大旅馆住过，但从来没有说打电话要给我个按摩。我说对不起，我不想按摩，把电话挂掉。过了几分钟又来了，他说先生，你需要什么样服务？我帮你叫，很便宜。我说对不起，我不需要什么样服务，把电话挂掉。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我们有试探的机会的时候，求主拿掉试探的倾向。当我们试探的倾向的时候，求主拿掉试探的机会。这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耶稣不再告诉我们说，你看我要成为一个好男人，你看我要成为一个好女人，成为一个好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清楚看到这里耶稣的教导，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每个试探的后面就是魔鬼，他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他目的就是不要我们称我们的神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目的就是不要我们去关心神的名、神国的计划、家里的供应、家里的饶恕跟家里的保护，他目的要摧毁我们跟神的关系。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几年前，当我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玩一个游戏，这游戏什么游戏呢？我把10块钱放在手心，我把手握起来，我跟我女儿讲说，哪个女儿可以扒开爸爸的手，10块钱是他们的。但我手比较硬啊，所以因此帮他们预备一个国际条款、国际条约，动一下爸爸的小手指头，手就打开，10块钱是他们的。他们好喜欢抓着我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因为一个下午可以赚好几十块钱。我想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想到今天早上讲到，很多时候你看我跟神说，神啊，求你给我10块钱，神就伸他手给我们10块钱。神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个 Niagara Falls 上面买一个别墅，神就帮我们开路买个别墅。神啊，你帮助我的妈妈要办手续到这个什么加拿大来，神就听我们祷告帮助我的妈妈来到加拿大。神啊，我的儿子要去 Queen's University 去读书，神就帮助我们，那我们孩子很顺利到 Queen's 去读书。但是当我们拿到十块钱的时候，当神让我们看到买到我们所要的这个别墅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顺利的读完这个 Queen's 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手推开。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愚昧无知吗？为什么只要他手中的10块钱不要他的手？我们很多时候很愚昧啊，只要他手中的10块钱。弟兄姐妹，当你拥有神的手的时候，你就拥有了一切，不要只要他手中的10块钱。所以怪不得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拥有他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求你今天早上不要放过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求主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上做深度的心脏手术。这样祈求奉主名求，阿们。